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舒哥。今天我们继续聊《魔童闹海》啊。在节目开始之前，欢迎大家为我一键三连。如果喜欢我的风格的话，麻烦帮忙关注、转发、评论。本期感谢这四位朋友帮我充电，感谢 Z00609J6-01FeelMC 出的虫。在一键三连的基础之上，你们又有了新的支持力度，这是我的荣幸。进入电影上一期啊，我说李靖跟殷师娘擅离职守，第一时间逃离了战场。有人不服气，站出来说：“那剧情不是铺垫好了吗？啊，那不是回去跟申公豹、跟敖广？”他们讲理去了吗？就针对你这个幼稚的质疑啊，不值一驳，我来让一个专业人士啊给你解答一下。
回去送信要几个人呢？
一个。
回归正文啊，太乙真人带着魔丸和附在魔丸身上的灵珠一起来到了玉虚宫。这个玉虚宫的核心建筑啊，有人说是在影射五角大楼的八个角嘛，其实是个八卦，但是这个构图呢确实乍一看也像五角大楼都行。上一期节目我也说了，这个主创确实是有这方面的小心思，时不时的 Q 一下老美，这都不是什么大事儿。通常在电影当中 Q 别的国家嘛，有几种目的，其中一种嘛就是讽刺。魔童闹海应该也是想讽刺啊，但由于魔童闹海的剧本啊过于的凌乱，过于的儿戏，所传递出的三观过于的崩坏啊，过于的三观不正，所以这个讽刺的效果呢确实是没有达到，到最后细想想甚至还有自己抽自己脸的状态。等到了那个情节我们再聊，在这里还给了天顶一个特写。进了宫殿之后，这个无量仙翁终于露脸了。那无量仙翁的整个人物灵感肯定是来自于南极仙翁了，这个没什么好说的。结果刚一见到无量仙翁，哎，药效到了，就那个绵绵什么丹啊，药效过了，魔童醒了，醒了原地就找地方尿尿。咋说呢，三岁小孩嘛，毕竟是你刚睡醒就想上厕所，这个也不是说不能理解，但是你整个第一集和第二集演到现在，你并没有把他当成一个三岁小孩的状态来描写，张嘴闭嘴都是成人用语，但身体行为上呢又把他框成了小孩，也不能说是原则性问题吧，又只能说老毛病犯了，又开始水剧情了。在水剧情上我发现了创作组还是很动脑筋的，真的很花心思。因为这泡尿啊，魔童他没撒出去，没撒出去才有后文啊，让他那个贺童师姐啊带着他找洗手间去上厕所这样的一个戏份。其实从这儿开始一直到魔童上完厕所啊，再到宴席上他们喝的饮料里掺了魔童的尿，整个这一大段戏份真的就很水，真的就是单纯的为了水时长创造出这么一长段的戏。正事儿正事儿也不正经聊。不过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来啊，魔童他还是多少有点收敛的，太乙真人甚至用这种日式敲头的方式去管他，他已经不会第一时间撒野了，还是服管的。哎呀，不会有人认为南极仙翁这个眼睛辱华吧，你们这帮一个个黑子呀，整个网络到处去说人家自卑，突然间哪天你说老外歧视你的方式改了，人家就张嘴闭嘴说哎呦你们中国人就不应该活着，你说你嘎不嘎呢？现在人家用眯眯眼的方式歧视你，你自己原创的动画片都不允许存在了。接下来这段戏其实真的就没什么必要了，我觉得。
整个宫殿都是玉做的吗？
这个魔童的台词啊，哎呀真的乌了乌了的，就感觉那话都粘在一起。整个宫殿都是玉做的吗？就是干嘛呢？
魔方也是玉做的吗？神仙也有。
这个地方你别看魔童在这碎碎念，其实也是铺垫。你说你有这个心思想这么多铺垫，你咋不用在正地方？为什么魔童提一嘴魔方也是玉做的吗？就一会儿他碰到了那个场景他会误会嘛，对吧？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产生了这样的联想。彩裙的这个地方也是引起了网络上不小的争议啊，说这是不尊重女性啊。饺子这个人对女性什么态度，我觉得了解他曾经作品的人多多少少心里都有数。你说他不尊重女性呢也不算冤枉他啊，有的是前科，包括整部哪吒一哪吒二，我觉得描写的真的很差的人其实就是那个殷师娘。在接受采访啊，在做宣传的时候啊，都说饺子妈妈是中国著名动画导演饺子的坚强后盾，是他的支持和爱让饺子在追梦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说饺子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饺子有一颗追求梦想的心，所以饺子妈妈无怨无悔的支持他。 但是其实我们在《魔童一》和《魔童二》这两部电影当中，我们看到主创在描写魔童的爸爸和妈妈，也就是李靖和殷世娘两个人双方之间不同的态度，很明显影射出来的啊，在饺子的内心深处，他的父亲是伟岸的、崇高的，而反观殷世娘呢，是被人忽视的、被人忽略的，有什么事儿还是李靖出头。说实话，这个不是很符合饺子的成长路线和成长路径，但是就针对于这段戏啊，我个人觉得没有必要上升到那个高度，因为此时此刻踩掉贺童的裙子跟不小心踩掉某一个男性的裤子，其实想要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无非就是造个梗嘛，想要创造个笑料。那有人就好奇了，那为什么放着鹿童你不踩，你要踩贺童啊？为什么有男有女一定要踩女？这个就只能说在饺子的潜意识里的的确确啊，拿来牺牲形象也好，拿来牺牲性命也好，他会首先倾向于选择女性。在整部电影当中，鹿童是没有出过洋相的，贺童可不仅仅只是这个时候被踩掉了裙子哟，稍后啊，那个掺有魔丸尿的饮料连喷两次，喷的可都是贺童啊。综上我推断啊，在剧情当中，如果一定有一个人要出洋相，如果一定有一个人要牺牲，如果一定要忽略某个人，饺子其实首当其冲，真的在潜意识里面划过的第一个性别选项就是女性。结果呀，这魔童左转右转啊，果不其然就来到了这个接饮料的这个房间啊。你也不怪他认错，这个房间的格局以及周围的摆设确实是像。在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当魔丸一走进这个房间，我马上意识到接下来会有什么戏份。没什么大劲，为了一个梗能铺这么长的剧情，浪费这么长的时间，我也真是很服气啊。这个东西叫昆仑甘露，你守着魔童啊，在这抖啊抖啊抖啊抖，哎呀，真是不好说。咱们现在影视作品到底是注不注意要给青少年、给小孩营造出什么样的形象？网上你要是想认真严肃的看待这部作品呢，就会有很多人跳出来，啊，这是子贡像啊，给小孩看的啊，这帮人真的是恶心啊，给小孩就看这个，就让小孩学这个，小孩会学的呀，他是控制不住自己会学的。那你看这个时候挨喷的还是贺童。其实我不太理解啊，贺童作为无量仙翁的徒弟，你旁边不是有站着的吗？连座位都没得坐，他们为什么不参与招待客人的这个工作当中呢？你让自己的徒弟在这儿，然后鹿童在旁边坐着，你贺童在这儿忙活像个领班似的。魔丸喷了一次不够啊，太乙真人又喷了一次，把贺童都喷傻了啊。梗结束了，两个人草草的撤了。哎，你说说这个地方，网上也是有很多人提出意见，说这个太恶趣味了。这个怎么说呢，确实是恶趣味不假，但是也有先例啊。我记得《红高粱》里面姜文所饰演的角色就是往缸里撒了泡尿，结果酒成了啊。什么原理我不清楚啊，不敢乱说，但既然曾经的经典影视剧作品有这样的桥段在，我觉得就不能太过于的双标看待啊。虽然时隔这么多年，现在我们已经不太想看到这样的情节了，不过总体来说这个地方让我评价嘛，我就只能说有点恶趣味。你说要不要像网上批的那么厉害，我个人可能就不会了啊。毕竟魔丸你再怎么说他也是童子尿，比起姜文的啊那个成年人的那一波啊，还是更容易接受一点。画面回到陈塘关啊，最近一段时间陈塘关洗礼在三温暖的环境之中，不知道司徒浩南有没有来开酒吧
餐厅三温暖，不晓得这样会不会犯法。
陈塘关的守军一边在修补城防，一边暴露在海妖的监视之下。申公豹在这边练体力啊，上一集我们也说到他留下了心理阴影，觉得自己体力也欠缺，在这拼命的练习。李靖这时候来了啊，说我们伤亡惨重，城里缺药，想出去买药，能不能批准一下。实际上整个陈塘关就被人给封锁了，现实点说就是沦陷了。和谈谈成这个逼样，哼，李靖啊，你这张老脸也别要了。这个李靖啊，真的是一点原则都没有啊，明明自己手上有的是筹码啊，有的是可以谈判的东西，偏偏要选择这个最为屈辱啊、最为没有权益的方式去解决。自己的官被人占了，自己的兵被人杀了，然后自己在这嘚喝的，人家说啥他就是啥，就他妈约束自己官民，约束自己百姓有能的，他妈对外什么逼能的都没有。咱就说龙族强不强，龙族是强的啊，龙族武力值很逆天，很爆表。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西南北三条龙说把你摁倒就 就把你摁倒，你是一点招都没有啊！你李靖最多最多也就抗衡个金鹰怪，人家龙王一来，你就是一个被摁倒的货。是的，你个人武力你对抗不了，你手上有筹码呀，你有龙王的把柄啊！顾及到此时此刻眼前的啊百姓的性命，你不敢跟人翻脸，你一掀桌子，人家马上屠关，对吧？为了保住自己百姓的性命，你可以迂回一下，哎，你可以缓和一下啊，没有必要这么丢人吧？你好歹缓和的态度你说一说，你用来制衡对方的方法你也说一说，对吧？你在这儿你不用装大个，你就说你真的屠了陈塘关，这个事早晚闹到天庭，闹到天庭你们龙族就完，你要不要这么做啊？你要不要这么不顾及后果？这龙王随便三下午两下我们李靖没动静了，哎，李靖就服软了，李靖来吧，你控制我全关吧，啊，我们当俘虏了，什么玩意儿呢？
大战时从城里逃出来的，劳烦李子兵把他也带回去。
误会啊，是道长，我也妖怪呀、啊！我
这海夜叉，我原本捉他来是为了还我儿清白，现下事情已了，他也没做什么伤天害理之事，就随他去吧。
李靖说他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啊，我们来实况回顾一下。
吃了他！
还想怎么伤天害理啊，李靖啊，李三炮，李大混蛋，你告诉我还想做什么级别伤天害理的事情才值得被抓啊？我真的特别好奇，你在这点申公豹呢是吧？有你在他还算什么伤天害理，是不是这么回事？李靖啊，靖啊，你妈真不是个人呐、啊、你真是畜生啊。
就是
海夜叉这个奇强派，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这现在的此时此刻他把无耻啊彰显得淋漓尽致啊，他为什么凭空就想着会去帮李靖夫妇呢？这不莫名其妙，你瞅着他现在这副嘴脸，
若无药医治，伤患性命难保。
你这个时候装人了，你这个时候装人了，还无药医治吗？性命难保，你上一集不像个木头杆子往那一杵，兴许还少死点人呢，你现在装什么人呢？我告诉你李靖啊，你们两口子现在想装人是装不像了，你们永远也装不了人了，懂吗？就你们曾经做的那点事儿，现在开始甭管你说啥，你这个人你是装不像了。就有那脑子注了水的网友，李靖还求药呢，约，咱也不知道你们接触没接触过社会，就这种便宜恩情，哎呀，只能说杀狗好溜啊。这个时候凭空出现了新人物啊，申小豹登场。申小豹这个人物在网上受到了很多的好评啊，都说这个人物可爱，很灵动，创造的很好。我们来看一段申小豹的戏啊。
你以前不说过等我修炼成人形就引荐我进异世宫吗？我会变人类。
为了解释一下申小豹怎么找到的申公豹，来把杰克船长的罗盘给弄出来了。好，变成人形的申小豹，我们把注意力集中看他接下来的表情、举止、动作、发音。
这些年我天天都用功，从没偷过懒哦，哥就是我的榜样。
接下来我来为大家分享这么一段啊。
Dad, you said that when I turned 118, I could go out into the world like every other adult that gets to come and go from this hotel. But maybe, it's not safe. Blah, blah, blah. Aha! I knew you were gonna say that. But Dad, you gave me your word, and you know that I know that a Dracula's word is sacred, that our trust is the core of our... Wait, what?
还记得我刚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说他大量的借鉴，当时我说的很收敛，我没用抄这个字儿，我说的只是他借鉴了大量的美国迪士尼啊、梦工厂啊这种人物建模，他有那倒霉的跳出来啊，才没有呢，我们这才是中国风啊，我们这纯纯中国风，恶不恶心啊？你们说你们恶不恶心？就饺子这个主创团队，你们得有多不值钱吧？啊！
哎，对了，哥，你在这干嘛呀？
我
这些海妖都是你部下吗？你们把陈塘关围起来干啥？
那个嘛，这是
申道长在守卫陈塘关
啊。
因有邪魔外道来犯，申道长率海族前来守城，我带全城百姓拜谢道长之义举。
李靖这个时候又犯贱了啊、你贱呢、啊、你贱骨头啊你啊，你怎么一副狗汉奸嘴脸呢？这个时候还帮申公豹解围，哎呦我的妈，就这段戏我真的当时看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痛苦，同时我也很矛盾。因为我们经常能在网上看到，在一些抗战题材的电影里面，有很多老百姓啊他没有办法反抗，往往很少的敌人、啊、就能控制住一个村啊、一个乡甚至一城的百姓， 百姓，这些百姓不敢明着反抗，只能暗地里做点小动作，利用人数的优势嘛，对吧？敌人数量不够，不可能一比一的监视监控，很多极端的人就接受不了，
就不知道反抗吗？就不知道跟人家干吗？就这样描写我们的老百姓吗？
怎么说呢，在那样的极端时刻，老百姓手里没有武装，他也没有经受过军事训练，就别说军事训练了，他平时就不是好勇斗狠的人，在那样的环境到来的时候，他第一时间他确实是没有办法。有的人说啊，那非得被逼到山穷水尽吗？那作为老百姓是这样的呀，你这个不能怪老百姓，你当兵的哪去了呢，对吧？你反观这魔童里面呢，你李靖是什么呀？你是守军老大呀，你要兵有兵，要人有人，你是最应该带着大家抗争的。你都在干嘛呢，李靖？我想问问你跟殷世娘，你们这一对儿，你俩都在干嘛呢？所以为什么魔童这部电影我一直都在骂李靖跟殷世娘呢？就是因为身为守将，身为军人，做法太离谱了。那为什么在那些抗战题材的电影里面，我很排斥网友们纷纷过来指责百姓啊，非得人家把你欺负到什么什么程度你才去反抗？因为人家是百姓啊，你百姓对待士兵，对待有武装的士兵，他天然就是弱势群体，这个时候你不能过多的苛求他们，这么具有军事素养，第一时间就要有反应。那为什么到魔童这部电影所有的东西都反过来了呢？身为守将的李靖跟殷世娘做出种种不堪的行为，种种有辱军人的行为，还要被这么包容，还要被这么吹捧，你说到底传递的是什么样的三观？总之啊，这李靖啊，你甭管他出自于什么原因吧，啊，为了保护孩子也好，为了怎么着也好，总之这些原因都不成立啊。
我帮的不是你，而是那个少年。
其实这个原因不挺欧美的吗？这美国电影不一般就是这样吗？有孩子在身边啊，多大的仇都先放下啊！我找你报血海深仇，我要杀了你，我此时此刻看小孩来了，我都得放下手中的一切，我都得缓一缓，这不就欧美套路吗？沈小豹来找申公豹主要的目的是啥呢？说我现在会变人了，你不是答应我我会变人，你就把我引入到玉虚宫吗？那申公豹这个时候哪有这能力啊，他现在一裤裆机会他都还不起，他现在哪敢去玉虚公啊，哪敢见大师兄啊，哪敢见师父啊，他只能说一些借口搪塞沈小豹。
那个小豹啊，你能不能等几年再上玉虚宫
啊？为什么？我会变人了。
最近我准备晋升十二金仙，不能分心。
十二金仙
事成之后再带你好吗？
你沈小豹嘴上说没问题，你这脸上演都不演了啊，满脸写着失望，你这是怎么啊？情绪勒索你哥啊，让你哥内疚，你走关系让你等等找一个合适的机会，你有什么接受不了的？瞅你死出，你们这一家的人呢，我跟你说呀，都不是什么正经玩意儿，你别看你长得可爱，你也不是什么正经人。紧接着啊，又一个申公豹无法洗白的情节又出来了，拿出了几颗仙丹给了沈小豹。我们看过这部电影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不怕剧透啊，这些仙丹是哪儿来的？我想大家都知道啊，这些仙丹就是炼妖族炼出来，没错，也就是申公豹和沈小豹的同类同族啊，通过炼他们炼出来的这个金丹提升自己的法力。申公豹以前是帮无量仙翁做事的，他心里知道这些仙丹是哪儿来的，他吃这些仙丹是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哟，他是可以接受的。我们举个例子啊，我们把人肉做成肉丸，你知道这个是人肉做的肉丸，你吃不吃？我想作为正常人是拒绝的，对吧？正常人是不能接受的，但是申公豹理所当然的就接受了。你还有什么脸说人心中的成见是座大山啊？你有什么脸啊？你现在还算个人吗？你本来就不是人，你现在还算个妖吗？他得用什么样的心态才能让这个仙丹下口？就是我不把你其他的妖当人看，我现在是仙门中人啊，我已经不是妖了，你是妖，所以我可以吃你。这就是你嘴里所说的人心中的成见是座大山，是吧？申公豹，你不还是信奉弱肉强食吗？而且还是那种没有人性的真正意义上的弱肉强食，你强你就可以吃同类，这就是你申公豹洗白你的人脑子是怎么长的，我不理解。你把这个事儿看待着有多么的无所谓啊，你无所谓到可以把这个东西拿给你家人吃，可以给你弟弟吃，可以给你爹吃，且你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丁一点的心理负担。申公豹啊，说你是妖啊，真的都委屈你，你就是魔呀，你是一头暴魔。
一个好的榜样能改变他的一生。
该说不说呀，锦你也配提榜样二字，你给哪吒做了好榜样啊，连忽悠带骗。甭管怎么样啊，毕竟是帮了申公豹，申公豹嘛也松口了。哪吒考试第一关啊，虎肥坡打土拨鼠。说实在的，当时土拨鼠刚刚入画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得用那个被人用烂了的网络梗。哎，就真的咱们正儿八经的电影能不能少用网络梗啊，真的嘚不嘚啊，俗不俗啊，那么网上短视频那些用烂了的梗啊，用的破烂破烂的梗拿到电影里面用，知不知道这倒退十年是春晚小品的招啊，春晚小品用烂了的招放在现在在正儿八经在院线上映的电影里面用，哎呦我的妈，就你们这帮主创是什么个层次吧，咱们就说说，真是狗肉上不了酒席啊。网上有很多人说这段啊，说土肥坡的土拨鼠老实巴交也没看欺负谁，这个话两面说啊，你是没看到他欺负谁，电影里没交代嘛，那他日常会不会骚扰到周围的民众呢，犹未可知吧。我们知道这种土拨鼠盗洞毁庄稼的，如果周围有人生活的话啊，多多少少一定是会被他们影响，但确实只要他们不害人命啊，这充其量就是一种资源竞争的关系，罪不至死啊，但这些都是未知数啊，这个地方电影根本就没表，而且截至目前为止作为观众来讲还不知道这些小动物们将会被抓去炼丹，所以这一关其实过了就过了。最让人受不了的就是这关拼命的在给你玩梗，哎呦我的天，什么粗俗梗烂俗梗恶心梗妈，在这一关扎堆了。你首先看着熬汤的土拨鼠身上这儿抓着那儿抓着，也不知道抓了一把啥，哗嚓往汤里一下，但毕竟他们都是动物嘛，啮齿类，他们自己熬汤自己吃，这都不是什么大毛病。哎，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刚才申小豹也是这套动作啊。伴随着这只土拨鼠发出的凄厉惨叫，把这场闹剧啊推向了第二个高潮。但是这个地方我有一件事情不是很明白啊，本来他们最初的目的是想让灵珠压倒魔丸的魔气，好在天界的时候，在玉虚宫的时候不被发现，但是刚刚到玉虚宫药效就过了，哎，结果是否被人发现他身上是否有魔气的这个事儿没提，从头到尾都没表。魔童的战斗力为什么会变？哦，是因为你体内有另外一个灵魂，有敖丙在，所以你控制不好自己的身体是吗？那你刚才踢毽的时候还能把你爹嵌墙里呢，你爹可是李靖啊，李靖可是能单挑一个海底精英怪啊，打土拨鼠不是什么大问题吧，那合着需要你能踢的时候你就能踢，正经事你办不了，那你带个毽子来不就完了吗，你带个毽子来，你跟那土肥坡老大踢毽子呀，你跟他踢毽子你能把他踢死，就瞎整吧。嗯，这哪吒实在没招啊，就惦记吃药，结果这药掉锅里了，跟锅和一起了。咱就说这锅汤你真不用全炫了吧，你药正好化了一小块，你用手能把那小块捧出来先把那小块嘬了不，这个汤吧跟后文比起来啊已经是不算恶心的了，你要跟后文比啊，哎呦这锅汤根本就不算什么。当时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发现敖丙吐了，我就知道大事不妙，就饺子这揍性啊待会儿肯定得给你玩恶心。
还有一个办法，
你该不会是谁
吐了的全吃回来，
这怎么行，
怕什么，我连夜叉明天就喝过。
你是不怕呀，我们观众顶不住啊，
人人所不能，人人所不忍，哪吒果然死不认命。
你他妈这还有强行扣题的，你说这一段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吹了半天嘛又吐一波。哎，说是这么说了，不过这一段总体来说笑料安插的节奏都还不错，就是恶心，也就是说把这些梗啊你换一换，咱们换成别的笑料，以这样的节奏让他演，其实效果应该会不错的。那里面有反转啊，有土拨鼠的小弟和老大之间的这种反差呀，有哪吒的出丑啊等等，这些综合在一起是可以营造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过程的。哎，就是用这个呕吐物做成核心梗，实在是哎呀观感是欠佳呀，幸亏第二波他到最后他是没喝，他要真喝了呀我的天呀。最终啊又以这个烂梗作为收尾，整个这一趴我不能说他垮掉啊，因为一定会有一些人觉得观感还可以，我也承认他节奏还行，就是梗太老梗太差梗太恶心。总之第一关就这么过去了。
全都得抓吗？留下意志也会祸害这里的百姓，都带回玉虚宫，本教会将他们引入正道。 改邪归正。
陆通这个说法我有另外一种理解，引入正道，把他们炼成丹，丹被教派人士服用，他们的能量进入到了教派人士的体内，这算不算是引入正道啊？这里其实还挺地狱的，你瞅这段整的跟欧美的交换生进高中校园似的，拽不拉几摇头晃脑的晃晃晃晃晃，然后周围其他学生在旁边稀稀嗦嗦。就这段啊，主创一定觉得这段戏很酷啊，这不就该溜子吗？该溜子就这一死出吗？就这死样。
每逢六星连珠，这白玉台便可万里传音送影，众师弟天南地北难得一聚，
难得一聚，赶紧收编西海龙王敖润呐、啊！你把他收编了，你没有什么难得一聚了。无限量刃一门，人手一枚，随便开门啊！无论天南海北，随时随地相遇。妈，在这部片子里，我觉得最牛的就是那个西海龙王敖润。妈，敖润是个宝，可以这么说，谁拥有他，谁就拥有锁定胜局的能力。可你这摩托你还懂得还挺多的，这是不是也是司徒浩南开的
三温暖？
恭迎各位师弟归位。
无量仙翁，你是大师兄吧？恭迎太客气了吧，你说欢迎就差不多了，恭迎你这个有点乱了吧。归位这个词儿肯定就是学的周星驰的少林足球，周星驰少林足球有一句恭迎各位师兄弟归位嘛，这个词儿网上有人提过说用的不准，归位嘛一般的用法就是人没了，人故去了，用归位这个词儿。哎，谁到他们仙家怎么论呢？
给大家引荐一位新成员，太乙师弟，他不负师尊所托，已将灵珠转世，培育成才。
你瞅那流里流气的逼样，又他妈欠 K 了是吧？你说你这些行为举止，你给小孩看，你动不动小孩放学回家回来了，那小孩冲你，你妈不膈应吗？哎呦我的天呀，随你们吧啊，随你们，我肯定不带让我孩子看哪吒的，哪吒还是听话的啊，在天上也没敢乱来。太乙真人给他一勺子，让他行礼，他也行了，也算听话了。在讨论跟截教对战的这个事儿啊，大家各抒己见吧。无量仙翁这个时候把仙丹拿出来了，9000枚，这哥们儿正经对自己教派不错啊，很忠于自己的教派，在外面练那些妖精，把那些妖精练成丹，然后回来分享给自己的同教中人。至于这个事儿干的有没有毛病啊，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就是为了集体的利益，是否可以不择手段？站在无量仙翁这个角度，他们肯定有自己的说辞，那妖怪有什么人权呀、啊？哎，你是妖啊，你不是人呢、啊。我讲人权，我不用跟你讲，对不对？你跟我都不是同类，我为什么要跟你共情呢？我练你还不是天经地义的？谁让我比你强呢？弱肉强食。但对于这部片子的设定，妖跟仙跟人之间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情感思维大差不差，妖也有亲情啊，妖也有自尊啊。当然，在魔童系列里面，那人那就不聊了，对吧？人算个屁呀、啊，百姓算个屁呀、啊。单聊妖跟仙吧。彼此之间，我们为什么会觉得无量仙翁是反派，就是因为妖除了出身之外，其他方面跟仙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可以对话，可以沟通，所以单纯从这一点出发，他们更像一个类别，这就显得无量仙翁残忍了，就感觉他正在吃同类一样。我们的情感是对于食用跟自己极为相近的物种有天生的恐惧和排斥，但是这帮修仙的他们就不排斥，他们就不恐惧，他们习以为常，所以他们怎么样，太过于狂妄，太过于高傲。从这一点呢，也是在观众的角度坐实了他们这帮人，尤其是无量仙翁抛不开反派的帽子了。这个时候贺童报了个数据啊，近百年来无量仙翁开始炼丹炼就9000枚，那我们就算个数吧，100年炼了9000枚，1年才炼了90枚，咱就说就这个数据偷懒了吧，1年365天才铲除了90个妖怪啊，抓捕到了90个妖怪，这个进度简直太慢了。你要是说近10年来，咱们可以聊聊；近100年来，这个数据就显得非常的正常了。1年一个教派降妖降个10来个，不是什么大事吧？哪怕这里面妖怪有无辜的，降错个把个妖，是什么大事吗？法海啊、九叔啊，都抓过好妖怪啊，对吧？这数据一摊开，就觉得不是什么大事了。咱也不知道主创写着剧本的时候到底有没有算过，就魔童刚来的那一天，你们抓了多少只？这是不是破纪录了呀？当然，有的人可能说啊，那天上一日，地下一年，那说明那捕妖队天天出发，每天都能平均带回来90只。不是啊，绝对不是。哪吒一共就7天时间，现在哪 着在这过夜了。如果是天上一日地下一年的话，那早超时了。所以这里面的设定肯定就是抛弃了天上一日地上一年这个说法。既然大片没表，就只能按照天上地上都一样，一年365天算。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在我看来，他们的归降只是虚与委蛇，等待时机。
龙族千年来镇压海底妖兽有功，何罪之有呢？
但他们实力太强，若封神之战时倒戈，恐会影响整个战局。
说到这儿啊，我们思考一下，十二金仙开会有你陆统说话的份儿，所以我们猜想啊，这个时候陆统应该就是扮演着无量仙翁发言人的一个角色，他所说的其实就是无量仙翁的意思。对于龙族你的态度我觉得都行，你信任他也行，你不信任他也行，但是你总归得有靠谱的策略吧。你如果信任他，那就大胆的收编他，如果不信任他，在他们身上下那个穿心咒同样可以收编他，他们也不敢乱来，再不行就剿灭他。但我觉得有点可惜啊，龙族这个大战力确实对你们教派很有用处。
还是不可，本教名门正派之名深入人心，若师出无名，无故讨伐降将，将来还靠什么取信天下？
那么如果想消灭龙族，那太容易了，太简单了，现在就可以去，现在就可以干。我不相信你无量仙翁此时此刻不知道龙族围剿了陈塘关，就这一条可以了。你龙族第一，你海妖是被监禁的，你是监狱长，为了满足私人意图，私放囚犯，私放海妖，让他们去屠杀无辜平民百姓，就这一点剿了你可以了呀。你做这些无用功是在干嘛呢？啊，你长那么大个脑袋，里面不装智商的全是浆糊是吧？那动不动啊，饺子导演好细呀，这个剧本无懈可击啊，这个剧情真细啊。细在哪儿请问啊？走哪条线咱们说得通？就目前为止，有任何一方势力他的动机和他的做法捆绑在一起是成立的吗？有吗？我没看到啊。哪吒瞎叫唤，龙族不知道他在干嘛，申公豹不知道在做什么啊。现在到你们阐教了，无量仙翁了，莫名其妙又要干一波缺德事，就你们都在干什么？
这里非常明显就是一个主题之外的伎俩，也就是上帝视角、编剧视角。编剧写的这个本儿，他知道到最后真凶是谁啊？我这本儿这个故事进行到这儿了，我结尾写不下去了呀，我就得给无量仙翁找一个阴谋啊，他就得实施一次暴行，他才能坐实反派呀、啊。我怎么把他写成反派呢？在这个时候，我就不能让无量仙翁跳出来说龙族已经围了陈塘关，我们去攻打他吧。如果师出有名，他怎么还能是反派呢？对吧？其实就这意思，编剧一厢情愿的让所有的人物根据他想构画的结尾去走，他想把无量写成大反派，他也不管剧情合不合理，剧情走到这儿了，明明可以顺畅的走下去，不，我就偏在这里设个疙瘩，其目的就是为了迫使我这个故事能按照我的想法走下去。但是这种故事往往你看完之后就会反应过来，不对呀、啊，不合理呀、啊。就好比现在为什么故事要这么发展呢？为什么无量仙翁现在不跟大家说呢？说了他不就没机会屠城了吗？不屠杀陈塘关老百姓，你还会恨他吗？你还会把他当反派吗？显然不会啊，或者说显然他这个反派就坐不实。这个就是怎么样，你导演哎美滋滋的自己想了一个噱头，或者自己想了一个桥段，这个桥段我必须有，甭管故事怎么进展，甭管故事怎么发展。要不你怎么解释这段？他们明明讨论的是怎么去讨伐龙族，你这个时候无量仙翁藏着掖着目的何在呢？对吧？仿佛在你的心里屠关比讨伐龙族更重要，要不然你就顺嘴说出来呗，他们现在把陈塘关围了，干去吧。在场其他人谁还能说个不字？哎，就那帮信誓旦旦以为自己长了脑子的，哎呀，那无量仙翁那不就是为了找个借口屠龙族吗？那还用找借口吗？你龙族都他妈喂到嘴里来了，都跳你胃里去了，你他妈又给他吐出来了。真的脑子里面你没有逻辑啊，你没有思维，不要假装自己有脑子。就真的有的时候我对着评论区我真的很无奈，我在评论区里面偶尔会说这样的话，你自己不知道你说的话有多蠢吧。其实大体就是这个意思，他以为他可有理由了，哎，你都没看出来那无量仙翁那就是为了找借口那屠龙族啊。咱俩到底谁没看出来啊？那自己以为自己可聪明了，哎呦，这个动画片里的逻辑我盘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你实际上是吗？那你现在能不能回答我，龙族现在此时此刻已经发动了一次恐怖袭击事件，造成了大量无辜百姓伤亡，再加上他私放囚犯，数罪并罚，屠了他不是什么大事吧？上一关屠那个土肥坡把那帮土拨鼠都逮起来有什么由头吗？出师有什么名吗？ 吗？啊，那不也就是凭着陆同冠冕堂皇一句话吗？
哦，他们为祸百姓，我们得把他逮起来，引他们入正道，对吧？
行，龙族阵仗大，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搪塞过去的。现在人家有没有犯案？犯的案大不大？造没造成真真切切的损失？哎呦，就这帮魔怔粉啊，天天在我的评论区里面呢，自顾自的说一些自以为是、自以为觉得自己可机灵了、可聪明了的蠢话，我真的是服啊！你都意识不到你正在丢人现眼。你们呢，有空多看看那个名著，我看看人家是怎么编故事的，看看人家是怎么把一个故事写得丝丝入扣的，成吗？我跟大家说啊，就这魔童闹海啊，前言不搭后语啊，就这故事跟大家分享完了之后，我高低我找一部好电影过渡过渡。我真是顶不住现在国产影视这个低质的圈子啊，低质的导演、低质的编剧，加上基数非常庞大的低质的受众。
正事谈完了之后，又给了个支线啊，说金吒木吒好不容易来一次，要么跟哪吒见一面。
你说我这形象会不会给人的印象不太好啊？
哪吒这个时候莫名其妙紧张起来了，哎，我说我怎么办呀？我这长得不好看，对吧？人又丑又没礼貌啊，这时候知道了是吧？哎，就他这份自尊心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从第一集到现在都是天老二我老大，我说啥是啥，爹妈我都不放在眼里，两个素未平生的哥哥，哎，他在这儿莫名其妙的紧张起来了，你看看这个有意思没？对于哪吒这个人物来讲啊，他刚出生是具有很浓重的魔性的，直到第一集结束的时候依旧还是世魔世仙我说了算，但是他所谓的这个世魔世仙我说了算，我没有我不由天，可不是说我生来是魔，但是我要凭借我的努力，凭借我后天啊所做的善事也好啊，或者是我后天学习到的正能量也好，我来狠狠抽你这个天命的脸，可不是啊，他到最后那都是骚话呀，就是老子就这样了，你们都说我是魔吧，我不承认，我就是仙，我干坏事我也是仙，哎，你们别叫我魔，叫我魔我就翻脸。别人说那你一直都很霸道啊，很野蛮呢、啊，对吧，很暴力啊，你一直没做什么好事，那我不管，我管那个去了，我就是魔，你就不能说我是魔，他是这么个是魔是仙我说了算，懂吗？他不是说你定义我是魔也好仙也好，我努力做好我自己，我用这个结果来否定你对我的定义，他不是，他是凭老子嘴硬，凭老子横，你这叫什么是魔是仙我说了算呀、啊？你这不臭流氓吗？还有什么我命由我不由天，我也没见什么他命由他不由天呢，最后那天雷不还是劈他吗？劈不也把他劈死了吗？他现在是靠太乙真人又给他救活了，他不是说我靠我的努力我扭转一件事情，不是的，该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对吧？天雷该劈他劈，而且凭他自己的能力他还对抗不了天雷呢，他跟敖丙联手再加上太乙真人的莲花，对吧，这么多力量聚合在一起，当然我也不清楚啊，这个对抗天雷他到底是个什么标准，俩人都劈死了呀。我看到有其他人给了一个说法，就是如果没有敖丙啊，没有太乙真人呢、啊，他一个人去对抗的话可能就魂飞魄散了，连魂都没了啊。现在加上敖丙的力量加上太乙真人的加持啊，所以他保留了自己的魂魄啊。如果不是太乙真人能造肉身的话，那他魂魄其实也散了呀，所以就这么个主啊，一个魂不吝，所以我不知道他现在在紧张什么，仅仅靠太乙真人在路途上那几句不痛不痒的对白吗？啊，也算交代吧，你说的完全没交代吧，这也算交代啊，说太乙真人在教导他的过程当中老跟他提这两个哥哥啊，多么多么了不起，然后还说哪吒把这两个哥哥当成他的偶像，但是哪吒从来没提过呀，对吧？哪吒跟任何人都没有提过，包括跟敖丙都没有提过。那有的朋友可能说了啊，那是他没空，那你作为一个电影，你想让大家觉得不突兀，就要稍微交代一下哪吒成长过程当中那什么时候他把脚迈进了人性这一个领域，交代的太少了吧。你说前半段魔童都在干嘛呢？无能狂怒啊，各种说骚话，各种喊，各种叫，所以突然间他现在呈现出这样一个精神状态，多少反差有点太大了。当然这是我的个人建议啊，我建议其实在前面的戏份应该再加入一些哪吒在人性方面的成长，他现在这个状态才饱满。虽然他没加，但是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台词介绍，毕竟太乙真人还怎么着还说了句对白，那就对付看吧。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本剧另外一个尴尬时刻啊，你就是很好很好啊，
虽然你仪态懒散但意志坚定，虽然你个头矮小但内心强大，虽然你相貌丑陋但心地善良啊，虽然你眼眶发黑鼻孔朝天牙还缺了一颗，但我觉得你 你就是很好很好啊。
老规矩啊，两个地方我不太理解。第一，就是这个台词啊，你就是很好很好啊，是不是多少有点刻意？第二，你敖丙每说一句话的时候，你往前耸什么呢？你看这不值钱的肢体动作，你往前耸，你耸啥呀？你就是很好很好啊，你兄长也这么想啊。当然我觉得从一开头敖丙的诸多行为到现在，他此时此刻说这个话反而显得没有那么突兀了啊。因为从这一集的一开始就借着各种各样的机会啊，把敖丙描写的很女性化。我们其实可以对比一下第二集的敖丙和第一集的敖丙，非常明显第二集的敖丙更粉嫩了，更润了。因为第一集的敖丙在对外的时候是很冷酷的，是很孤傲，哪怕在魔丸表示你敖丙是我唯一的朋友时，敖丙被感动了，但是他感动之后依旧能保持一个冷酷的状态来做应答啊。但是第二集呢，把更多的戏份用在了他的肢体动作和他的眼神里，主创的目的呢也是非常的明显的、
啊、这种事怎么能替啊，不行啊哪吒，
你瞅敖丙的死出，哎这怎么行，哎呦哎不行啊啊不行，你们好好说话呗行不行，你老扭捏什么呢，你在这面你老扭捏个什么劲儿呢。总结一下吧，总体来说这一段其实算不上什么槽点，除了敖丙的扭捏会给人带来一些不适之外，以及哪吒的性格转变，哎，多少有点跟第一集的人设不符，跟第二集的上半集的人设也，但剧情描写的是很清晰的，还是比较顺的，只是我不太了解这段戏的意义和目的，对后文也没有什么作用。如果说仅仅只是想让金吒跟木吒登个场，那么实际上在本片当中金吒和木吒有单独登场的机会，这次会面呢就显得可有可无，没滋没味儿啊。当然这都不算吐槽啊，你剧情演了就演了，只是不出彩嘛，但是也不算槽点。不过我发现呢，这部电影其实在给观众挖坑，就是他总是在暗示陆童是幕后大 boss， 一直给陆童一些奇奇怪怪的镜头跟画面，哎，就让这个大家觉得陆童心里有事儿，但实际上作用真不大。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从头到尾我都没觉得陆童是幕后大 boss， 最多就是一个打手。哎，见完金吒木吒之后，那得赶上一会儿啊。之所以我一直在说这些事儿都不是槽点啊，但是又把它提出来了，是为啥呢？因为这些事跟主线没关系。有人说，谁说的啊？这可以完善哪吒的性格。我刚才不是说哪吒从魔性野性转人性戏份少吗？这不正好给你戏份吗？但这跟主线无关紧要啊！你把这个戏份安排给魔丸和他爸和他妈好不好？对吧？因为我们对金吒木吒这两个角色没有情感，我们从第一集看到现在没看到过这两个角色，而且这两个角色你也没给他安排戏份啊，因为是敖丙去见的嘛，所以主创让观众的视角跟魔丸的视角是一致的，就是他不知道这两个哥哥到底说了什么，他没看着，观众也不知道，全凭敖丙口述，那更难搭建情感纽带了。所以我觉得啊，观众在这场戏里面获取共鸣的空间就变得很小，你索性不如把这个空间哪怕留给魔丸跟太乙真人呢，你让太乙真人突然间一改本性，真的很认真的很严肃的很深情的跟魔丸说一些师徒之间的话，讲一些做人呢、啊、做个徒弟啊，做个爸妈孩子的一些基础的道理，反而我觉得会更感人。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啊。
哎，你怎么
也没有眼睛里的沙子了？
眼睛进沙子是我觉得在网络上流传的最矫情的话之一啊，最矫情最低级最没有营养的对白啊。哎呦呦，小两口吵架了。
哦，好好好，我不笑了不笑了。
哎呦，哦，好好好好好，哦，也不笑了，哦，宝不笑了，哦，宝最乖了，宝最好了，你俩呀就犯贱吧啊。